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平凡人，对不对？那最近的花儿姐姐看到一本书啊，叫做《平凡人创造的非凡历史》。那这本书呢，我看了以后，看到它的标题，我就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可是平凡人他怎么样去创造非凡的历史呢？花儿姐姐除了在圣经当中啊看到了一些这个圣经里面说的故事啊，让我可以看到平凡人的创造历史，就没有想到呢，其实在华人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中国人啊，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有很多的哈、啊，这个所谓平凡人创造了历史哈、啊，像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平民的军事家，或者是呢哈、啊，有一些这个毛遂自荐的人哈、啊，或者是一些基层的官吏哈、啊，他们可能呢都创下了很多历史的一些事迹哦。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要继续来跟你讲这本书，就是呢，听二十位科学家说故事。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人叫路易·巴斯德。路易·巴斯德，他是1822到1895年的人。他说啊，唯有平凡人才能够看到的世界。好，那究竟呢，平凡人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呢？花儿姐姐就把他的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你们知道巴斯德这个名字吗？没错，就是我。我的名字出现在包括跟消毒牛奶相关等这些许多地方。不过我并不是你们想象中那种伟大的科学家，但你们知道为什么比起其他的科学家，我的名字还要更常被提起呢？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们吧。公元前6世纪时，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主张了生物是阳光照射湿地所偶然产生的，这个主张就成了所有自然发生说的第一步。在那之后约2000年的期间，没有任何人否定过自然发生说的理论。不过有许多科学家一直对这项的理论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能所有的物种都是自然产生的。为了能够提出充分的资料以及证据来反驳这个说法，并且取信于民，科学家们都付出了不少的心力。其中有一位意大利的医学家名叫雷鹏，他运用了2个培养皿与肉类来进行实验，并且发表了生物只能够在生物体内产生的生源论。只不过反对生源论的荷兰科学家雷文霍克，他在以显微镜观察许多的微生物之后，得到了有机物在长时间接触了空气的状况下就能够产生微生物的结果，并且主张阿米巴、原虫等这些单细胞生物就是自然产生。虽然长久以来众多的科学家针对了自然发生说不断的进行争论，但是不管是正反两方当中的哪一方，都无法提出有力的论说。在我身为科学家的人生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经历就是完成了实验，并且提出了可以反驳自然发生说的证据。在这个实验当中，我取了2个只装有空气与灰尘的试管，并且使其相连，然后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将空气移动到别处的试管里。结果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空气里的灰尘会把微生物移动到原先什么也没有的烧杯里。
既然如此，那就表示空气会移动微生物咯。那么这也代表着自然发生说是毫无来由的根据咯。
于是我继续的重复了进行数次的相同实验，每次所产生的结果都一样，所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生物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借由空气中的灰尘移动所致。长达了2000多年的争论终于在这时候画下了句点。而此外，我相当的关注人类互相传染疾病的现象。
为什么和感冒患者见面过之后，自己也会罹患感冒呢？感冒也是会传染给别人的吧？
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是我正对细菌领域产生兴趣的时候，所以我总是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受到了细菌影响所导致，而且所有的细菌与微生物都可能会借由空气中的灰尘来进行传染，那么感冒的传染一定也都是源自于相同的原理吧。不过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有些人不会因为和感冒患者见面而感冒。我心想这些人一定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直接的询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罹患感冒啊？那时候和你们一起去探病的其他2个人都感冒了耶。
结果对方是这么回答我的，
我前阵子才得过感冒啊。
啊，得过感冒之后就会维持一阵子不感冒吗？
我歪着头陷入了思考，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我不禁苦恼了起来。
当我们罹患感冒时，为了战胜病毒，身体里面应该会产生抗体吧。
等等，那么把细菌放入了身体里，让身体产生了抗体，又会怎么样呢？我的思考停在抗体这点上。所谓的抗体就是指无论哪种病毒都能够克服的力量，所以我认为如果体内之前就存有某种的细菌，那么体内就会产生出活性比原细菌更高的细菌来。 刚好那时有一位叫做詹娜的人，他开发出了牛痘预防接种法，他将天花的患者体内的天花病菌取出，并注射到其他人身上，借此进行接种。然而天花病菌对于人体而言是坏菌，一个不小心反而有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染，所以我一直烦恼什么样的预防接种对幼儿比较好。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从罹患致病性低、危险性较低的牛痘的牛只身上取出病菌。首先，我先在罹患了牛痘的牛只身上取出了牛痘疫苗，并且把疫苗注射在小孩子身上。结果小孩子们在接受了注射以后，什么事也没有，一样能够正常的跑跑跳跳，就算是天花流行时也不受影响。因此，日后预防接种方法就被人叫做牛痘法。之后，我成为母校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得以持续进行20年的发酵研究。而此外，我认为发酵学也是受到了细菌影响而来，结果也证实我的想法无误。那时法国的酿酒业者正因为葡萄酒太早熟成，每一年损失了数千万的法郎，而我因为接受了委推来查明原因，收到业者送来的过熟葡萄酒，我将葡萄酒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查。里头出现了正常的葡萄酒里不会有的东西吗？我歪着头思考，我在这些葡萄酒里看到了不明细菌在游动，我想应该就是这些细菌破坏了葡萄酒的风味。要怎么做才能够杀死这些细菌呢？为了消除这些细菌，我尝试了好几种方法，像是阻隔了空气进入酒里，并且试图放入其他东西来杀菌。结果发现这样做虽然能够进行杀菌，却会为葡萄酒走味，完全无法入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酒的风味不变，而且同时完成杀菌呢？我很认真地思考解决方法，决定要改变策略，不再采用放入了其他东西的方式。而此时我突然灵机一动，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食物煮熟之后再吃，以确保安全，对吧？我当时所想的就是这点，我认为葡萄酒一经加热一定也能够完成杀菌，所以我一边加热了葡萄酒，一边测量了葡萄酒里面的细菌数量，以确认需要加热到几度才能够完成杀菌。50度、55度啊，到了55度就能够把细菌杀光了。我确认好加热温度与杀菌成功之后，便赶忙的来确认葡萄酒的味道，生怕要是因为加热而使味道产生变化，那么这个方法一样是宣告失败。这味道还不错诶，完全没有走味。加热过再放凉的葡萄酒风味和未加热前一模一样，毫无变化，而且以该状态保存也不会继续的催熟或者是走味。透过了这个实验，我了解到只要把葡萄酒加热到55度，就能够同时保持它的风味，又可以完成杀菌，而这个方法也就是现今酿酒业者经常使用的低温杀菌法。你们常喝的牛奶也是利用了这种低温杀菌法来进行杀菌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牛奶的包装会提到了我的名字。在那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发表过好几种的论文。有一次我接到了政府与科研院的一个委任调查蝉的疾病，发现了引发蝉病的两种细菌，并成功的将细菌分离。而此外也接到了来自各地关于细菌调查的邀请，其实这都是因为那时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细菌的关系，所以每当我接到了委托，总是马不停蹄的赶忙了收集细菌与采样。透过了这些经验，我也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有害的微生物，也就是细菌所导致而成的。后来我成功的发现了炭疽病，而这种造成了牛羊死亡的流行病，同样就是因为细菌所造成，也成功的培养了鸡只身上的细菌，并且用这些培养出来的细菌投入了疫苗的开发。在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我终于开发出炭疽病以及狂犬病的疫苗。日后人们为了纪念我，在巴黎成立了巴斯德研究院，而这个研究院也成为了世界第一个把艾滋病病毒分离，同时还是世界最顶尖的微生物学相关的研究院。我并非从小就是一个怀抱远大梦想的孩子，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领悟到我想要走科学这一途。所谓的天才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注定好的，而是能成为天才的人也不是从小就出色，天才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而来。另外，请你们也要记住这一点，科学不是特别的东西，科学是发生在你们生活周遭的每一个现象，我希望各位都能够透过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好，小朋友，的确啊，透过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重要哦。日本的鹿儿岛呢，在高等的农林学校就读的石仲明，他呢是这个昆虫学家，也是蝴蝶博士，在学界呢是颇具盛名啊。那他呢初次接触到生物学的时候，他只是靠着背诵还有这个复习的课程，然后呢喜欢呢直接的去观察研究这个生物课啊。所以呢当他回到韩国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啊要成为一个生物学家。于是呢他选定了这个蝴蝶呢作为他专门观察还有研究的对象，他到处的去采集蝴蝶，而样子呢这个非常的这个邋遢，看起来呢好就跟乞丐没什么两样啊。即便如此，他依旧呢跑遍了山林田野去采集蝴蝶，并且呢专心研究，也因为呢这样的努力，最后呢就被别人称为蝴蝶博士。
小时候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路易巴斯德，然后还有刚才讲的石仲明啊，其实他们呢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呢他们是非常探索的啊。所以呢小朋友，我们从他的故事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学习去探索呢这个世界啊，不管你探索的可能是个蝴蝶或者是石头都没有关系。像有时候小朋友就会问，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呢？好，那可能很多大人就说，天空它本来就是蓝色的啊。好，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因为这样就会抹煞好这个我们小朋友对于事物的一个好奇啊。所以呢当小朋友好奇去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学习自己去找答案啦。因为呢我们小朋友们啊天生就是科学家，我们呢其实是可以去找出这个答案的啊。那当然大人们就是提供我们一些这个资源啊，让我们去好学习找出答案。所以花儿姐姐啊还是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培养出科学素养以及自主的学习能力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